好，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阿爸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我们来到你的殿里边，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敬拜你。主，借着这种赞美、敬拜、祷告、信息和奉献，主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主，我们与主一起连接，愿今天通过你的话语，真的是来得着每一个属你百姓的心，来夺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知道主你跟我们的关系，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当中。我们通过你的话语给我们的劝勉和提醒，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6月16号是父亲节，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邀请的讲员，我不能确定说那一天他是要讲这个，姚牧师是要讲这个父亲节的信息，还要讲别的信息，因为我们对为外聘的讲员我们有特别的要求，完全就根据他的感动和教会的需要来服侍。那如果那天讲了父亲节的消息，那我们那个信息的话，那么今天你作为一个补充，如果没有讲，那今天就是我们提前来讲一个父亲节的信息。有一个父亲给我给我分享，他有一个女儿，也独生的女儿，他管教非常严格，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是争吵当中。当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本来在本地区，在我们北卡的，她可以上出很好的大学，就是为了不愿意见她父亲，就找一所远方的不是很好的大学去。毕业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吵，同时女儿就切断了跟她父亲的关系，一直到那一天女儿结婚了，生了孩子了，她开始体谅到做为父母的心，也体谅到他父母的心肠，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给他爸爸写了一封信。当这个父亲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看他的眼泪都下来了。十几年，这个女儿终于回家了，终于跟他父亲道歉，让他的父亲的心得到非常大的安慰。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叫做少年不是双亲意，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法理解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某种意义上讲，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但儿子并不一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到那一天的时候，他自己结婚了，有了孩子，做了父母了，他才能够从里边体验到做父母的心情。所以神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孩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仅是我们陪着孩子一起成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我们理解做父母亲的心。我们路加福音15章，我们3堂的信息呢，今天是最后一堂，我们来讲无条件的大爱父亲。我们前面谈的都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后边的部分。今天我们要把整个15章来分析给大家，我们看15章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那个主角的信息是谁。在3节讲说，耶稣就用比喻说，那这个比喻呢，我们中文并不能看出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会知道这个比喻是一个单数，它不是一个复数。其实下面我们讲到失羊也好，失钱也好，浪子也好，这3个逝去的呢是3个故事，但是这一个比喻是一个比喻讲了3个故事。那么其实一个比喻的3个故事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它的主题在哪里，只有一个，神在乎世上的罪人，不管是那个迷失的羊、失去的钱，还是流浪的孩子，他指向的都是我们那个
无条件的爱父亲。这是第三节，我们再反过来，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就说众瑞那个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看到没有？这是指的社会低层的那个被看不起的那个群体。在犹太人当中，税吏很富有，但是他是被看不起的。那些罪人、那些妓女也是被人看不起，是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层人，就是社会的只认为是高层的，或者在社会里确实被看作是高层的，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你看他们的做法，他今天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一起吃饭。后边才有耶稣的比喻，所以这个前提告诉我们什么？这两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向这个世界被遗弃的那些弱势的、被看不起的这些群体来传道，而这些人，我们知道说，他们在主的传道当中就悔改了，而那一群另外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批评耶稣的传道，他们在论断耶稣的传道，还有耶稣跟那些社会所遗弃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没有同情心，没有爱心，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所犯的罪。这两句圣文就告诉我们，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一个群体是那种被遗弃的社会的那种软势的群体，那另一群就是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群体。John MacArthur 呢，在他的一本书叫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当中，他有这两句话。他说耶稣呢，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基督在世上的工作的总结。我们知道是耶稣在世上的时间，或者三年半的传道时间里面，他是有三种的工作，圣经一再强调的，传道、教导、一并赶鬼，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吗？就是传福音，就是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知道十五章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本性呢，就是寻找和拯救罪人。那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要我们认识到什么？他就是救主。这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主题，也是十五章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继续的来把整个十五章在前边的一至三节，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后边稍微的作为一个概论来跟大家分享。在第四到第七节里边谈到了牧人的故事，谈到了那个迷失的羊，我们知道那个牧人就是指向耶稣。我们知道这个人不管你怎么样的迷失，怎么样的悖逆，怎么样的远离，我们知道神就是如此的降卑，主动寻找那个罪人。我们知道在八至十节里谈到了那个妇人的故事，是谈到了失落的钱。那失落钱所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在黑暗当中的罪人。其实在黑暗当中的罪人，神也不轻看，细细的把它找回来。这是耶稣在整个十五章所要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失去的羊，失去的钱，失去的儿子，迷失的儿子。所以前两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个思考，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一个思考。他说这个羊也好，这个钱也好，他们并没有悔改，为什么神还要找他们？是不是一个事实？ 前额阳并没有悔改，神却主动的去寻找这个罪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在强调什么，是强调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不是在讨论悔改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在讲教义的时候，是专门有保罗的书信在讲教义，这里边的故事耶稣要告诉的不是在讲悔改的本质，是来谈论所有的迷失的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所以父亲的故事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父亲的故事当中，11到32节我们讲他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但实际他真正的主人和焦点是在父亲的身上。他强调了什么？父亲的两个儿子在他们所做的行为当中，他们的言语当中，这个显示出父亲的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和爱。所以小儿子在这边代表的就是那个税吏跟罪人，我们知道大儿子就是代表了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那种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群体。我们知道这个儿子的身上成为浪子，我们知道一个身心都在外面流浪的小儿子，一个是身在家心在流浪的大儿子。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最痛苦的是儿子呢还是父亲？整个故事你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理解，其实最痛苦的不是儿子，是失去儿子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谈这是无条件的爱，来谈我们的父亲。我们稍微 review 一下我们谈到的小儿子跟大儿子。所以当那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穷困潦倒，挥霍完钱财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你真的从老父亲的他所有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肢体的语言，他对仆人的吩咐，怎么体谅到这个做父亲的那一份心情，那份爱？我一直在想，有一幅的图画，在牲口的一个老槐树的下边，一个老父亲天天在那等那个流浪的儿子，他的思念，他的牵挂，他的期盼，结果最后眼睛都瞎了，都昏花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看到，远远的看呢，已经懂了很长时间，懂了很长的日子，儿子一出现他就看到了，怎么样？看到就跑过去，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然后就开始吩咐他的仆人，你要做这样做那样，戒指要戴上，衣服要穿上，鞋子要穿上，肥牛都要宰了，就像什么？像那个法老向所有的人所宣告约瑟作为丞相他得到的一样，戒指代表权柄，衣服代表官服，车子也代表他所要拥有的在世上统治的力量。父亲通过这个方式来向世人宣告他的儿子的身份，你不需要来做故宫，向儿子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父，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个故宫吧。父亲说，你不是我的故宫，你是我的儿子，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儿子。我们再看到在家里迷失松气的那个大儿子，父亲对他说，儿啊儿啊。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真的会去体验，当这个父亲看到两个儿子的时候，从整个的15章里边，你看不到这个父亲对两个儿子的责备，你看不到他的责备， 当他呼出这个儿子的时候，你知道当他的哥哥不接纳弟弟的时候，那个对父亲的那个伤害有多大，这是一种无奈，这也是一种期盼在里边。他对大儿子说，我与你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不是一只羊羔的问题，你拥有我的一切，你分家产的时候你就分到两倍的，你弟弟的两倍，我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并且我还与你同在，这是多大的福气。可是我们这个大儿子怎么样，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雇工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贫穷人。当我们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提到大家面前。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位父亲是不是没有是非观，是不是不讲原则的溺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怜悯慈爱，还有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公义圣洁。那他的公义在哪里？他是不是太溺爱了，不讲原则，是不是没有是非观？这是你读完以后可以产生的一个印象。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从整个四五章里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在讲教义，我们一再谈，他不是在讲教义，他不是在谈神的属性，他不仅有这个属性还有那个属性，他在谈什么？他在谈这所有的故事里边，神很在乎那个罪人，不管你是迷失的羊，你迷失的钱，你还是迷失的儿子，他不太强调悔改。虽然小儿子在里面是有悔改的，因为他得罪了天，他得罪了父，他知道他不配，这些都是悔改的他的思想行为。这里边是在谈什么？神无条件的接纳与爱。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仔细想一下，想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在十五章我们都会谈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小儿子。当上次的信息谈到大儿子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说，哦，他说以前我们听到小儿子的故事，我们都是小儿子，所以我们也接纳这个观点。他说是大儿子的事情，我们第一次听到说，我们要想想我们大儿子也在流浪，我们要想想说，你说讲的每一条里边，我一条条就符合，去查的时候呢，好像每一条都符合，那我也就是那个大儿子，没有错。宋军是这样，从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不仅是鲁云讲他是那个大儿子，不仅是我在整个的思想里边想我也是那个大儿子，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在主的面前好好去反思的时候，我们也是那个身在他里边，但是我们的心是飞到远方去的，流浪的那个大儿子。那么如果你现在又是那个大儿子又是小儿子，你期盼什么？你说你期盼什么？你期盼管教，你还是期盼恩典？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我现在在读教王博士啊，读了第九门课程，所以下个礼拜一开始两个礼拜在读啊，公共神学要读一门的第九门课程，可能是我最后的一门课。我在读道学硕士的时候修了差不多四十门课，我有一门课呢是得了很低的一个分数，是得了一个 B。 很多同学跟我讲说，你就高兴吧，你就感恩吧。为什么？这个老师他教了几次课，有超过十位的学生得了 F。 知道每一个读神学院的人都是有呼召的，有一些付出很大的代价，孩子服侍各方面，有些都是比我年龄还大的来读。你知道这个 F 会大夸他的信心，大夸他的呼召。我一个越南的同学，他的粤语讲得不错，他的普通话只能说马马虎虎，可是他跟我一起来修的这些课程，还有些问题我帮他回答帮他解释了，但最后老师在没有预见的情况下就直接给了他一个 F。 他有两个礼拜啊，他不带服侍，他甚至不想去上班。我知道他已经得了很深的 depression， 这是一个现实。因为每一个读神学的神学生都觉得说，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需要教授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作业有时候可能超出了范围，不在老师所布置的内，或者有一些晚教等等等等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确实也有很多的教授都是比较有恩典的，最多的话呢给你一个 C， 很少有人给 F 的，但是这个教授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就给 F。 我上他课的时候，他在课堂跟我讲说，他在很艰难的时候，甚至交不起学费的时候，他跟教会的牧师跟长老讲，教会的牧师长老是给他很大的恩典，把他补了学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学生他就没有恩典。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学生同学就联合起来说，我们也听过你的故事，因为我自己我又觉得很对我也不fair，因为我把我写的论文给我的这个 mentor 给我的指导教授看的时候，他说你不应该得这个病，我觉得也不行，但是老师嘛他有权柄的。那些得 F 的就很愤怒，最后呢几年积累下来的很多 F 就组成一个团队要讨个说法，就给我打电话说愿不愿意加入这边签个字。我的态度是，我不会去反对你们做什么，我自己的领受是说，神借着这个教授让我从中学习一些的功课，让我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些的不公，或者面对一些的我自己认为觉得我很应该得到的却没有得到的，你怎么去面对。我觉得这是功课我来学习的，所以呢我不会签字，但是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就做。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不公的待遇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过失的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恩典。管教有时候神确实是他所爱的人，他要管教，但是我们真正作为大儿子或小儿子的时候，我们祈求什么？我们还是祈求神的恩典。我们真正的还是要回到这里边，我们期盼的不就是恩典吗？就是一位像这个故事当中讲的那个父亲的那种不求回报的，没有责备的，无条件的爱吗？我们继续来思想这样一个非常有 challenge 的问题。十字架上神所成就的他的救恩，通过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因为在十字架上付出的是耶稣。我们知道罗马书，我们很多人在查完了，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因信重圣，因信得荣耀，然后教义与实践这些方面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一整套的教义。恩典是白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独立的承担了，完成了，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可以白白的领受这份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它是重价的，是耶稣付出的血跟身体的代价来完成人类的救赎。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神不是根据我们人的道德的水平和行为来决定是否接纳我们，没有人来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守律法你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没有人。所以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在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了。神如果要纠察罪孽，有人能站立得住吗？这是我们的这个非常有 challenge 问题的一些深入的探讨。在灵前四章七节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在我们领受我们许多神给我们的恩典的当中，或者在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提醒我们的， 他说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奥古斯丁讲那句话成为我们的提醒，除了罪以外我们一无所有。如果我们还拥有一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所有其他的，除了罪以外的那些都是神的恩典，那都是领受了。那么现在我们进到下一个思考，说那么你和我，我们如何他会回家的旅程，我们来怎么寻求那个父亲的大儿子说的我的同在、接纳跟爱，你如何经历？灵命塑造，灵命塑造，我没想到的是，我在读这个教牧博士的时候，两门的课程就在谈灵命塑造。它实际上是这个时代在教会回顾到过往的历史当中来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法。教会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整个教会应该如何往前行？怎么带领弟兄姊妹？他提出了一个灵命塑造的概念。其实你仔细想的话，我们其实在一个三角关系，这个图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神在上边，我在左边，右边就是所有其他的事。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近的时候，那么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跟事件的关系也会非常近。反过来讲，如果你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不和谐的环境里边，包括你的工作跟老板的关系，包括你配偶的关系，包括跟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真的出现紧张跟压力的时候，你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远了还是近了？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读神的话语了？你有多长时间都没有开口祷告了？你是不是离得神太远了，所以让你所有周围的关系都陷于了极大的被动和混乱的状态？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你要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怎么去找？是要回到基督里面。所以不管在困惑、在压力、在冲突当中的时候，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像一颗枝子，要连在那个葡萄树的上面。我们要像一棵树，要栽在那个溪水边，就像我们教会的名字“溪水旁”一样的。溪水旁的寓意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要与溪水连在一起，栽到溪水旁，是与那个生命的源头要连接。你要把你生活所需要的那个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营养、生命的果实要通过连接过去，你才能得到这些营养、这些酱汁、结果子的能力。回到基督里与他连接。所以有时候你感受不到主的爱，你也感受不到主的同在的时候，你也感受不到主的保护的时候，我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听到这方面的一些的抱怨也好，一些坦诚自己的一些心理路程也好，家庭所出现的一些紧张关系也好，在信仰上有时候觉得路也走不下去的也好，要么思想这些的问题。所以你要在这方面要思想说，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是亲还是近呢？远了还是近呢？还是近呢？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交通工具，我们现在社会很发达， OK， 飞机也好啊，这些磁悬浮火车也好，都可以让这个世界来变得更小。而我们现在所有的通讯的工具，让这个更小的世界就变得更加的小。所以有没有停下脚步来啊？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在婚姻当中，或者在服侍当中，停下脚步，安静你的心，来单独与主相见。我们在神学院的 灵命塑造的课程里边得到了两个方德的支持，差不多有200万，就是为要有一个在这方面的研讨，比如说灵命塑造这方面的研讨。我们去到山上，我们知道天主教有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的目的就是与世隔开，分别出你生命中的那段时间，在这里边待着，待着不是叫你在没事干，是在那里边好好的灵修，好好的见到你的主，来恢复你跟神的关系，来领受神对你的呼召，来充电，然后再走到云外，走到山下去。这是我去的第二个灵修的场所，它这似乎是一个送殿的里边，它是一个叫做 prayer house。 我们进去以后它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你真的你进去以后你能感受到它这个设计，我不知道是哪个设计设置，你会看到这个设计呢，那条路是直通天上的，你似乎不真正趴下来你看不到头的，你觉得这条路是直通天上的。那旁边就是月会，他每天都有领圣餐，他的 monk 就是他们的修道士，他们里面领修道士在里边，每天领圣餐都放在这里边的。我跟他们的 monk 有很好的沟通啊，因为这不是我们课程的必修课，但是你在这个里边的时候，他们早上5点钟就开始，你进去的时候他们有大概20个人左右，有非常老的拄着拐杖的，我相信说他们死了也会葬到这个地方，因为我看到旁边的坟墓那个上面都是有近期的，有很早了100多年以前的，那些人都埋在这边，他们就在这边赞美敬拜神服侍。早上5点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进来，你就是闭上眼睛来感受他们的敬拜，他们有时候读圣经，他们有时候祷告，他们有时候就会唱赞美的诗歌。我们在那么待一个礼拜，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只是领受那个唱赞美诗歌是真的是天来之音，你有感受到你整个心的那一个小时当中可以真正的被大大的洁净，你真的感受到那个基督的那个丰富的同在。那一个礼拜虽然去得很早，你能感受得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他的曼克，因为我们在那边的灵修互相之间是不讲话的，吃饭的时候不讲话，你单独住一个房间，只有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课，你在下面听 OK 讲灵命塑造的课程。那早中中午晚饭吃饭的时候各自吃各自，见面打个招呼，不愿意讲话，不愿意讲话你也不需要讲话，但是我跟那个曼克有些交通希望跟他有些，所以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实际上每天他们要敬拜的诗歌的名字还有他们要读的经文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他就把网站给我连接每天去那第二天我就知道他唱的诗歌，然后他说读的经文我都知道，我就能跟上他的节奏。一个礼拜非常难得，不仅是在我的课程当中学习，也是在这个每天早上5点钟参与他们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早早的能够见到主面，早早的敬拜当中，在安静当中见主的时候，哇，那个经历是非常美妙，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很难得的。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这样的环境，我不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应该能找得到。我希望我们的同工团队一年里面会有一天或两天的时间，我们在上面去有这样一段的安静的时间，寻求神的心意，你也得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安静下来。这其实就是要过一个慢内的生活。所以在慢内的时候，你可以见到主，你可以亲近主，你可以跟主可以去有一些的对听，有一些的聆听，完全的跟世界分别出来，你就在里边去。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全全被收掉了。没有，你就是那几天的时间就安静在主里边。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日结束后你的灵命塑造，你有灵命塑造的操练吗？每一堂的信息，讲台的信息结束之后，你是让这个讲台的信息就留在讲台上呢，你要是把讲台的信息放到你心里带回去，在你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在跟人的关系当中，在工作当中能够得到操练，得到应用，不是光听到，还要行道。所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心智，如果没有特别圣灵对你的宣扬，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就可以被世界掳去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台上只有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有多长？如果你不能抓住神的话语，我很高兴每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读经群见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在那打卡，他读了这个经文，我觉得那是我非常享受的一段时间。我打开这个，我很多都 mute 了，但是我的读经群都不 mute， 每次听到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有人在打卡，有人在读神的话语，那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所以神给我们讲说，我们要像我们的父亲慈悲一样，是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我看到了鲁云这两本书，一个是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是 Home Tonight， 回家的盼望。我在讲鲁云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属灵的操练和灵修的作品上，他是一个前辈。他晚年的10年里边，他也不再做别的事情，就是陪着那些残疾的那个残体10年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来操练，一起来聆听这个比喻当中的信息，聆听、神思，一起的操练。鲁英在15章讲说，他说对每一个主角都会先剖析，然后以自己为例说明自己三个人物的重担，他们自身在每个人的写照，都是我每个人的写照。所以你看电影说你看到那个人物里边去了，你读圣经要读15章的时候，你也读到那个人物当中去了，大儿子、小儿子、父亲。在这里边我读完了他这个书的时候，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我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一个问题。他说父亲的那种怜悯与无条件的爱成为他在灵命追求上的目标。他的意思是什么？就说不仅我们要思考到说，哦，我们是那个大儿子，是那个小儿，是悖逆的，是远离父母的，是不爱父亲的。他谈了一个问题，说那父亲的那个无条件的爱，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学习像父亲。哦，这就是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他当时看到他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灵命塑造上也有一个要追求像父亲那样的目标？这是我们读完这一章的时候，我讲今天这个整个的焦点是在父亲的身上，只要是这个整个的目标和中心在父亲上，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父亲？我们应该意识到说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那么这个有限与被造告诉说什么呢？不管我们的能力、装备、恩赐有多大、有多少，神没有把全世界量给我们，神没有把全世界委托给我们放到我们的肩上，没有。保罗很能耐，神没有把所有神的计划都放在他身上，只是把他的担当的给他的托付，像慢慢传福音的托付给他。我们也是这样，有限的。那么我们要思想的是说，神是把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量给你和我。那么 我们要把神量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人、特别的家庭、特别的实验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位父亲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去包容他们，去陪伴他们。我们知道神是在那等我的，耶稣在那等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验，神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我觉得我非常宝贵，我非常非常高兴的是，我有时候就会很不自然的就会来到这个店，虽然没有人开了门打开灯，我就感觉到说主在这等我，我就经历他的同在，就在这边来祷告，在这边来寻求。当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耶和华说要与耶和华说话，但是他在说话的时候呢，二基路伯中间的那个耶和华就开始发出了声音，是耶和华要向他讲话。这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神在那边等我们，我们的主在那等我们。那么如果你愿意放下你自己，你愿意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你渴慕他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他。所以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的父亲，那如果你有一份老父亲还健在的话，这是神很大的祝福，好好的珍惜，常回家看看，享受这份天然之路。那如果你的父亲走了，他已经缺席了，但是你仔细想，在你的信仰当中，是不是还有另一位可以陪伴你的，并没有缺席，他永远的在你的身边，那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用赐爱、赐送爱所来牵拉着你和我。这三堂的十五章的信息，有关小儿子、大儿子和父亲的信息，就分享到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儿子流浪在外，最后踏回了回家的路程，被父亲接纳。我们也看到那个大儿子在家里边身心的分离，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大儿子到底是有没有参加他的父亲为这个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小儿子举办的宴会，他有没有去，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比喻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体验到这个父亲，这个老槐树下边的那个等待狼子回头的那个父亲，他的焦虑、他的思念、他的牵挂、他的接纳、他的饶恕。这个故事2000年流淌到现在，还会继续的一代一代的流淌下去，让我们从中来学习整个十五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成为我们的劝勉、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愿这话语真的沉到我们的心里，愿这堂的信息主也沉到我们的心里，真正让我们学习去做一个父亲，去接纳、去包容、去爱那些你量给我们的或许并不可爱，就要么学习父亲的样子，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父亲的心肠，一个牧者的心肠，就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也成为我们教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回应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做了一下功课，看了一下这首歌呢，是新兴音乐诗工，郑浩贤作曲作词的。他在读诗篇89章的时候，深深的感到神自己是蒙福的，因为神喜悦是我力量的荣耀，是我的神，我的父，拯救我的磐石。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首非常美妙动听的赞美神的歌。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一起来，
我的神，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主，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事，永永远远坚立。
感谢神的看顾保守，也谢谢主带领牧师传讲这美好的信息和我们的感谢诗啊。那么下面是迎宾和报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朋友弟兄姐妹？好像都是比较熟悉的，昨天也很多，对吧？好，有吗？没有。再次感谢主啊，就带领马牧师的正道啊，愿父神的恩惠常与他和家人同在。第二点呢，就是每年一度的这个 San Antonio， 对吧？就是基督徒夏令营，这个在6月6号到9号举行。那么今天是报道的最后一截止日期，如果也愿意参加的话，今天 在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应该把东西寄出去。再一个第三点啊，其实上面没写，因为昨天才发生啊，就是小龙虾福音聚会昨天很非常顺利的进行，我们在这地方特别感谢主的带领，感谢我们这个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共同的参与，是每项事工才能顺利进行，是吧？也感谢牧师带领。我们昨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老朋友还有新的朋友跟我们在一起聚会，那具体人数我也问一下，好吧，是啊，问一下王成云他们、这个、国英还有李欣他们做接待，非常感谢。在这地方呢，我也感谢啊，是接着我们今天当主席，本来今天安排是我的儿子Stephen 事情，那么因为各种原因他今天不能来，所以就叫一小姐妹的弹琴，她是毫无犹豫的接受了这么一项事工。感谢主，感谢主，非常非常兴奋。那个最后一点大家也看到了啊，就是下面的奉献，我们买了一台新钢琴，这个小的这个钢琴比以前稍好一点，对吧？那么我们有特别的奉献，这位姐妹这个钢琴奉献3800块钱，就所有的费用都看过了，我非常感谢主，我个人也非常感动求主就纪念这位姐妹她的奉献虽然不知道名字，大家也能猜，但是我由衷的感谢，求主纪念她的奉献。谢谢。另外就是代祷事项就是为我们这个教会的扩张也求主就是带领牧师是我们的教会这个更加的扩张，带领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教会，什么教会更加的壮大也求主保守看过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不光是金钱的奉献，其他的事工上的奉献也是求主保守看过，教会各方面都有充充有余，也为我们那个教会各肢体的工作上身体上的需求引祷告愿神保守看过我们一切的生活学习工作我们的安全求主纪念，也特别看过我们在主里面合一的心。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周的经文上周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我们这个星期好，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他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父，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4:23-24。好，我们敬拜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然后牧师来祝祷。
教会给我两个特别的安排，我教会提出来，我发 知道我们教会里有两三百个主席，那我建议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应试在家的时候，你能够安排的时间，希望你要有好能够在我们共同的里面，然后增加知识，好吧？那我们来接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